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要闻版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号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习近平强调，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本报头版刊发回信全文，敬请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日前发布。决定的发布标志着2018年11月部署开展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圆满完成。4月11号下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来华参加第七届中兴领导力论坛的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魏凤和说，中兴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发展顺利，很有成效，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11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李作成、苗华出席会议。记者从11号在京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会上获悉，今年大会期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8160件，在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代表们普遍关注，建议比较集中。据悉，今年代表提出的意见将交由193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同志就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出了要求。本期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专栏刊发了西柏坡寻访那些多彩的梦想。西柏坡在一个黄土碾平的小小晒谷场前，讲解员成双一语惊人，让大家不由得仔细端详起这段历史。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就在这个晒谷场上召开，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颁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放区有1亿60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农民的千年梦终于落地生根，他们必将誓死捍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后来，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评价说，有了这次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三大战役的胜利。70年过去，西柏坡这片热土上焕发着新的活力，构成了西柏坡的新时代传奇。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梦想正在五彩斑斓中绽放。4月10号，古城西安空军军医大学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以座谈会形式为89岁的鞠躬院士和83岁的余孟孙院士举办退休仪式。两位院士动情地回顾自己从军60余年来攀登军事医学高峰的峥嵘岁月，表达了对军旅生涯的依依不舍之情， 更表达了愿为军事医学再立新功的坚定决心。与会人员无不为之感动。此次座谈会，空军专门向两位院士发致谢信。您科学巨盘的家国情怀、敢为人先的无畏精神和不懈奋斗的科研追求，为科技新军树立了好样子，留下了好传统。四月上旬，在武警部队新任支队主官抓建基层培训现场，武警部队13个机关局领导集体登台，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聚焦基层难题，现场解疑释惑，帮助新任支队主官提升抓建基层能力。此外，他们还围绕基层八项经常性主要工作和经常性执勤工作，汇编了武警部队基层建设工作实用手册，为抓建基层提供实在管用的依据。前些天，第74集团军谋旅指导员秦浩航声情并茂的授课，深深吸引了台下战友。该旅政委周辉介绍，他们在主题教育中推行竞聘式授课，让官兵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讲得好登台巡讲，讲不好回炉培训。在竞聘现场，台上授课教员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台下20多名基层评委仔细听课，认真评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据了解，竞聘式授课模式推行以来，该旅政治工作干部的授课水平在相互切磋中稳步提升。通过竞争上岗实现巡回授课的政治教员已有23人。近段时间，官兵参加政治教育的热情高涨。几天前，我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许昌舰组织了一次复杂条件下的实弹射击训练。在亚丁湾茫茫的大洋上，三级军事长邹格在不依靠火控雷达、光电等电子观测设备的情况下，以人工瞄准方式进行主炮射击，并准确命中目标。计算、推算、瞄准，邹格一气呵成。随着巨大的炮声响彻海天，刚刚还漂浮在海面的标靶顷刻间破裂炸开，被一朵朵浪花淹没。实战能力是靠一炮一弹打出来练出来的。编队领导说，提高打赢能力就是要立足复杂环境，破除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的机弊，才能真正推动练兵备战走实走深。今年元旦刚过，武警上海总队第一支队上士樊海涛向中队请辞班长职务，这让中队指导员肖鹏始料不及。干了8年班长，一直是中队的得力骨干，万万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个决定。无独有偶，在樊海涛请辞的同时，相邻中队的中士班长周博也向中队提交了请辞报告。这些老班长请辞让贤，是出于为基层建设长远考虑，但也确实有一些老士官心里有难言之隐和各种各样的小盘算。老士官接二连三请辞班长职务，引得官兵议论纷纷。有的说老士官辛苦了多年，军旅生涯进入倒计时，也该歇歇了。也有的说老士官经验丰富，他们不当班长，对部队建设是个不小的损失。班长请辞，新班长短时间难当重任，衔接不好，中队就可能伤筋动骨。如何让老班长安心服役，继续发光发热？如何让新班长适应岗位，迅速成长跟上？本期军营观察版就带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本期基层传真版刊发，据接连长的视频通话之后，黑板报别说我是形式主义等多篇文章，敬请关注。本期科技周刊，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俄新式武器的新面貌、人工智能的情感脉动等内容，敬请关注。今年一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俞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号。那天，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俞敏生前的一次自白。翻开军工世界版文章《沉默是金》，我们就给大家讲讲俞敏的故事。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4月10号，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近日，浙江杭州一位老人在河边散步时意外落水，正在附近训练的武警杭州支队下城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目前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